平安，今天圣餐主日，在领圣餐之前，我们还是先看一段神的话语。那今天的题目是啊，真智慧，什么是真智慧？真智慧从哪里来？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啊，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我们记得雅各书的一段经文来思考这样的问题。那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就在雅各书第三章十三节到第四章的第十节。啊，我们先读一遍今天的经文。雅各书第三章的十三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第四章的第一节，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妒忌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业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之于妒忌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眼，挪走我们心里的任何的拦阻，让你的圣灵、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做工，来帮助我们、激励我们、改变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雅各书三章的十三节这里说呢，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那这里的见识呢，就是知识啊。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智慧？上次我们也谈过。那知识呢？简单的讲就是什么信息的累积。那智慧呢，是知道如何使用所得到的知识。那个一个有知识的人呢，不一定有智慧，但是呢，有智慧的人一定有他所需要的知识啊。那雅各在这里问这收信人呢，你们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呢？那雅各是什么原因他会在这里这样问呢？那在前面一段经文里面，雅各谈到了啊，当做带领的、做教导的事情。那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当时想要啊担当教导的角色，那雅各就啊告诉他们呢，神对做教导人的要求会更高啊，做教导人呢，将要会受到更严重的审判。那提到做教导，我想很多人会想，哎，这个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那上一次我们也提到过，我们每一个信主人在啊。某一个领域在某一个时候都会有担当做带领做教导的角色。说神的话语呢，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那雅各在这儿提醒每个人呢，当啊，在前面他说，他我们当勒住自己的舌头啊，留意自己的心，那避免呢从同一个口里面出来啊颂赞跟啊亵渎啊咒诅的话语。那在雅各书三章十三节这里呢，雅各又啊，接着上面的话题来继续教导。那有智慧有见识的人有什么样的表征呢？雅各在这里讲，假如一个人他有智慧有见识呢，就当在智慧的 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什么叫教啊？叫就当呢？是理所当然的，讲的是一种什么理当会出现的一种境况啊。那真正有智慧的人，理当活出的啊，当有的生活的形态。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呢，有智慧的人，他有两个基本的表征。第一是什么？他会显出啊他的温柔的态度。什么是温柔呢？在圣经里面，温柔指的是温和谦卑。温和谦卑人呢，是我们信主的人所具有的品格和特质。所以雅各在这提醒我们呢，温柔是来自智慧。那什么是什么样的智慧呢？在下面我们还会提到过。那温柔的人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他会在那人的面前呢，控制和管理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情感、自己的脾气，同时呢，也会耐心的能够冷静的对待别人的情绪跟脾气。那智慧会带来温柔，那反过来呢，温柔也会帮助一个人呢更加有智慧。那有智慧的人，除了他会彰显温柔这种品格之外呢，还会有什么？这告诉我们还会有什么？有很多的善行。那什么样的善行？前面实际上雅各也提到过，比如说对人呢持有一个怜悯的心，在生活上呢去帮助那些主动去帮助那些有难处的那些无力回报的，包括孤儿寡母，还有什么？有智慧的人呢，会刻意的留意自己的舌头，注意自己的言语的洁净。那说在后面的经文里面的雅各还会再一次提到说，有智慧的人会活出什么样的生活形态？那么接下来呢，雅各先要谈一下呢，地上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真智慧呢，不是从地上从圣上来的。雅各书三章十四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那么这里讲的情况跟上面是完全相反的。上面告诉我们呢，有智慧的人会显出温柔态度，并且会活出很多的善行。那这里讲的呢，是没有智慧的人，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那雅各在这儿也是提到两个表征没有智慧的人有什么样的表征？第一是什么？没有智慧的人呢，他们心里有妒忌第二呢，没有智慧的人呢，他会有纷争结党。那妒忌和纷争呢，可以说是温柔的反面那雅各在这个嫉妒前面还加了一个什么？加了一个形容词叫苦毒。苦毒的妒忌，说什么？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妒忌呢会产生在一个人心里面产生苦毒嫉妒呢会带来纷争。当一个人心里面有嫉妒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什么纷争的念头不能够接受别人比自己好，不会去赞赏别人的长处、别人的成功。那你说我们做信主的人，我们信主的人会不会有妒忌？会不会？一定会的否则的话呢，雅各在这里就不需要教导我们了。雅各对那些弟兄怎么说呢？你们心里面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呢？这儿一个若若怀着，若可以翻译成什么？翻译成既然。说明什么？说明当时弟兄姊妹当中呢，他们的确是存在着妒忌纷争的现象。雅各说，既然你们处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你们就不要自夸了。那假如你们这样下去的话呢，就会什么？在抵挡真理，你们这样不会讨神的喜悦。雅各在这儿特别的是什么？来提醒那些做带领的、做教导的人，假如你们心里面存着妒忌纷争，你们表面讲的话语再华丽、再好像动听，都是表面的，都是自以为是，都与神的真理相悖逆。雅各在提醒我们什么？神给每个人、每个信主人都有不同的恩赐，自己之间呢，当彼此搭配扶持，彼此欣赏当其他弟兄姊妹、其他的肢体行得比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当表示感谢，也特别是为他们感谢神。那妒忌和纷争从哪里来的？雅各书三章十五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这类智慧打个引号，说明什么？它不是真正的智慧不是真智慧。这里说呢，这样的智慧是哪样的智慧？这上面我们刚提到的，假如一个人说他自己有智慧、有见识，但是心里面呢存着妒忌纷争，那样呢，他所拥有的所谓的智慧就不是真智慧。那这样的智慧 从哪里来？这里告诉我们的，不是从天上来的，是从地上来的。啊，那样的智慧呢，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那雅各在这儿用了三个形容词来描述这样的智慧：属地的就是属世界，属情欲呢是讲的来自我们肉体的情欲，属鬼魔呢是来自魔鬼，啊，是受魔鬼的影响而来的。那这样的智慧会带来什么呢？3章16节这里说，在何处有妒忌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啊，属世的智慧会让人产生妒忌纷争，妒忌和纷争呢，啊，在肢体当中呢会引起混乱，在教会做教导上呢会引起各种啊带来很多的破坏。所以，那真正的智慧从哪里来？真正智慧这里，啊，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雅各这告诉我们呢，啊，智慧呢，真正智慧是从天上来，啊，天上来的智慧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雅各书3章17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那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的，从上头来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就是从神来的智慧。唯独呢，讲是讲只有啊，只有从神来的智慧，才有这里所列的这些标志。雅各在这告诉我们的，从神来的智慧呢，有8个方面的特性。第一什么？神的智慧是清洁，这个清洁呢就是纯洁、洁净。那清洁、洁净呢是来自神智慧的关键的一点。那么这关键的一点呢，可以带出其他的特性。当时我们说一个人清洁的时候，说明说那个人在持守一个圣洁的心，他活出了圣洁的生命。那一个愿意保持清洁的人呢，他会用天国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事情。所以当一个人心里清洁的时候，他可以处处看见神，时时看见神。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8节，耶稣呢在对门徒们讲话，他说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么这里的福呢是福气，说的不是地上的福气，不是地上物质的东西，而是属天的属灵的福气。清心的人就是什么？清洁纯洁的人啊，清心的人呢，可以得到各样属灵的福气。什么原因？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什么？他们必得见神，他们一定会看见神。那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神是不可见的。这个地方为什么说清心的人一定会看见神呢？这里的看见当然不是讲到我们的肉眼的看见，啊，是属灵的看见。清心的人呢，他的属灵的眼睛是光亮的。他不受环境的影响，在患难里面的时候，清醒人可以看到神的同在；在病痛里的时候，清醒人会感受到神的安慰；在人生低谷的时候，清醒人呢会看到属天的盼望。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呢，清醒人是有福的啊，因为清心呢是来自或者清洁的是来自神的智慧的关键所在。那有了清洁以后呢，我们就比较容易呢会彰显其他的这个智慧的特性。雅各书3章17节这里说，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啊，这里雅各呢列出了智慧的其他几方面的特质。那和平呢，这个是什么？很明显是平安、和平、和睦。温良是什么？温和、善、良善。柔顺呢？是顺从。没有怜悯呢，是给人恩典。善果是好的啊，是良善的果子。没有偏见是公平啊，没有偏心假，没有假冒呢，诚实啊，无为的。那么这些都是智慧的啊不同的层面，是真智慧不同的表现。他们也是属灵生命的果子啊。所以当一个人爱和睦啊，爱和睦，对人柔和。对人良善有怜悯，为人诚实没有偏见，啊，表明什么？表明这个人他心里面充满了来自神的智慧。所以从神来的智慧可以给人带来很大的祝福，会活出让人和平的生命。下面一节3章18节这里说，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谁是使人和平的人？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 都理当是让人和平、使人和平的人，啊，都理当活出使人和平的生命。那么，什么叫使人和平？这里讲的不是和事佬啊，不是为人解决什么所谓的冲突纷争。他说是什么？一个有智慧的人会把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与神和好，跟神建立和平的关系。那使人和平呢，也可以说什么？我们将那些心心疑惑或者犯罪的肢体，能够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跟神和好，让他们重新与神恢复这种关系，重新经历来自神的信实跟慈爱。使人和平的人呢，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雅各说什么？使人和平的人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那这个翻译呢，可能不太好理解。修订啊，和合本的修订版这里这样翻译，他说：“正义的果实是为促进和平的人用和平栽种出来的。这确认与神和好的人呢，会栽种出正义的果子。正义果子就是圣洁公义的果子。那么，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呢，这个公义的果子是什么？就是活出了蒙神悦纳的圣洁公义的生活。那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呢，公义果子是什么？”他是已经认罪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个人的救主。那对谁来讲呢？认罪悔改的人呢，就成了公义的果子。所以从雅各说的，我们可以知道呢，一个人要想认识神，要想成为信靠主的人，成为公义的果子呢，需要有人带领，需要有人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不是说我们做带领的人啊，那个让这个人改变。那这个人能不能成为神公义的果子呢？完全是什么？完全是靠神的恩典，是神让这个人呢认罪悔改，让他呢有改变，是圣灵的感动，当然在那个人的自己的回应啊，对恩典的回应。那我们这些使人和平的人呢，只是做了我们当做的部分，能做的部分。那个一个智慧人可以确认与神和好，会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另外呢，智慧呢会改变生命。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呢，会有一个改变的生命。他是一个愿意顺服神的人。雅各书4章1节，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那么从第4章1节到第五节呢，雅各先讲这个属地的智慧会带来什么啊？很显然呢，属地智慧会让弟兄姊妹呢有纷争，有结党。雅各用一种反问的方式来问这些受信人，说你们的纷争是从你们白体中的战斗之私欲来的。白体就是什么肉体、肢体。那战斗这儿讲是征战、交战。雅各说呢，各样的私欲呢相互征战，说明我们的肉体的这个情欲、这个私欲呢是非常强烈的。肉体的私欲呢，肉体的这种情欲呢，让我们出现纷争结党。那肉体的私欲呢，除了会带来纷争结党以外，还会带来什么？雅各书4章2节，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妒忌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那么贪恋呢，是用一种贪来的心态呢获得一种东西。那这里的杀人呢，那讲的不是真正的把人杀死，而是强调什么？是恨人。那耶稣也曾经教导门徒们，等一个人恨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实际上就在杀那个人。那些弟兄姊妹呢，贪恋他们想要的东西呢，但是得不着。那为了得到那些东西呢，他们又在一起争斗，在一起妒忌斗殴，还是得不着。那些弟兄姊妹他们要得什么？他们想得什么？他们得不到什么？那么从上下文来看呢，他们想得到的是来自神的智慧和见识啊，但是呢，他们根本得不到。他们得不到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心里面，他们心态有问题啊，他们有自己的私欲，他们心里面呢有纷争，有结党，有记恨，这样的心态呢在阻碍他们得到来自神的智慧啊。因为什么？他们会滥用神的智慧，所以神不会赐给他们。那么在这里呢？雅各告诉我们呢，那些弟兄姊妹得不到智慧啊，得不到神的智慧呢，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什么？他们没有求，没有向神祈求。 雅各书第一章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雅各书在告诉那些收信人，假如他们缺少智慧，就可以向神祈求。在第一章的五到七节那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这讲得非常清楚，缺少智慧的人呢，可以在神面前尽管的祈求。那么赐恩典的神呢，一定会把智慧赐下来。不过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这里讲，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假如有疑惑呢，就不可能得到从神来的智慧。或者雅各书第三章这里呢，那得不到智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第四章第三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雅各在说什么？那些弟兄姊妹得不到智慧呢，原因是他们在妄求。什么是妄求？还是心态不对啊。那在上面的雅各已经谈到他们心态不对的事情，说的是什么？他们当中呢有纷争啊，有妒忌，有结党。那么在这里呢，雅各又在强调什么？那些弟兄姊妹呢，要借着来自神的智慧呢，来标榜，来显示自己，要浪费在自己的业乐中。那这里的业乐呢，不是讲的所谓的吃喝玩乐，这里说什么？他们是要借着来自神的智慧呢，想到处炫耀，抬高自己，寻求来自人的肯定和荣耀。很显然呢，他们在受着世俗的这种观念的影响。雅各书四章第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那这里有个注解，淫乱是讲了淫妇。那雅各称呼那些收信人是淫妇，是行淫乱的人。雅各讲得非常严厉，是不是？说明教会里面当时的确有一些弟兄姊妹陷在这种肉体的情欲里面他们活在与世为伍的情况里面。雅各在提醒那些人呢，与世为友的，就是在与神为敌。什么叫与世为友？就是什么？被世俗的这种观念同化，跟着社会的潮流走。我想特别我们这个在今天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自己会不会跟着社会的潮流走？我们自己会不会被同化？会的哈，我们不警醒的话呢，我们会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带着走，会被他们的这种观念所影响，也会成为行各种淫乱的人。当我们与世为友的时候，神会如何看待我们？神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雅各书第四章第五节，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妒忌吗？那和合本的翻译是经上说神爱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爱到妒忌的地步。你们以为这话是突然的吗？雅各在这里说经上说，但是呢你去翻的话，你找不到这些经文。那圣经的作者在引用另外一处经文的时候呢，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直接的一字不差的引用另外一些经文，那这种情况比较占多数。有另外一种情况是作者呢是引用另外一句经文的意思。还有呢就是作者会把两处或几处的经文呢放在一起，整合在一起来引用。那作者在这儿那雅各呢，他引用的经文呢显然就是用了两处的经文来把两处经文放在一起在他用了什么？创世记和以赛亚书两处经文。创世记20章的第五节上半句这样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以赛亚书55章第11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这里讲的耶和华神是祭邪的神，祭邪就是妒忌神的话语呢不会突然返回，意思是神说话算数他绝不食言。雅各说呢，神放在我们里面的灵呢爱我们到了妒忌的地步我们里面的灵呢就是圣灵对我们信主来说呢，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神爱我们， 爱我们里面的灵呢，到了妒忌的地步，这话怎么理解？神爱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独一的爱，是忠诚的爱，他希望得到我们的全人。那反过来呢？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希望我们也能够愿意去全然的爱他，忠诚的爱他。当我们贪恋世界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爱是不专一的，那个时候圣灵会为我们忧伤，会我们难过。那我们能做到对神的爱专一吗？当我们背逆神，我们对他不专一的时候，神会如何看待我们？他是不是就会弃绝我们？就是不是不再爱我们了？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常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但是一个转折。神知道我们有做不到的时候，他知道我们会软弱，会跟着世界的潮流走，但是呢，他还愿意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愿意继续来爱我们。那既然神不会抛弃我们，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继续悖逆了，继续来贪恋世界，继续跟着社会的潮流走了呢？雅各说不是的。雅各在提醒我们呢，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这一经文呢，是引自那个箴言的第3篇的34节，神不喜悦骄傲的人啊，他愿意赐恩给谦卑的人。那谦卑的人呢，会格外的被神纪念和恩待。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就感受不到神的恩典；当我们谦卑的时候呢，神就愿意赐恩给我们。说神是盼我们啊，那个愿意持一个谦卑的心态，愿意回头，犯罪的时候愿意回头，说那个时候神愿意啊再继续赐恩典给我们。那一个人如何能够感受到神丰盛的恩典啊？他如何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雅各书第4章第7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为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那雅各在这儿得出一个结论，要想得到神的恩典，就需要顺服神，并且要抵挡魔鬼。那他讲务要抵挡魔鬼，一定要抵挡魔顼。那顺服神呢，是抵挡魔鬼的前提。只有顺服神的人呢，才可能抵挡魔鬼。那什么叫顺服神呢？就是对神存在一个敬畏的心，是相信和依赖，依靠他的话语，是愿意放弃我们自己的想法和愿望，愿意寻求来自神的智慧。那在下面呢，我们还会提到一个人具体如何来顺服神。那只有顺服神呢，才可能做到去抵挡魔鬼。抵挡魔鬼，这说是抵挡魔鬼的诡计。抵挡魔鬼呢，这个抵挡是一个主动的啊，是一个主动的对抗啊，不是一个被动的躲避。所以抵挡呢，是一个主动的防御和主动的进攻。那雅各在提醒我们呢，当我们愿意抵挡魔鬼的诡计的时候，魔鬼就一定会离我们而去，一定会逃走。问题是我们当如何抵挡魔鬼的诡计？上面提到过，顺服神呢是前提是关键。那保罗呢，在以弗所书呢，给我们提供了具体的答案。我们当如何去抵挡魔鬼？以弗所书第6章11节到18节，要穿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14节，所以你们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和平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子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再次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那保罗在提醒我们呢，要想抵挡魔鬼的诡计，必须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那神的军装是什么？这全副的军装，这包括6样重要的武器。那在这里我们呢，只能简单的解释一下。第一是什么？是真理。他告诉我们要用真理呢束腰。以前士兵打仗的时候呢，他们要背负很多的 武器装备，这个腰呢是非常容易受伤，必须要用把腰呢用腰带扎紧，这样的话才可以保护出来。那在这里呢，保罗告诉我们什么？要抵挡魔鬼的诡计呢，必须要用真理来束腰，真理就是神的话语，要用神的话语呢把自己给束好保护起来。第二件武器是公义，用公义呢作为护身镜。那我们的身体，我们知道前面这一部分是非常脆弱的，有心脏，有各样的器官是非常脆弱的。那么信主人呢，已经被神称义啊，被神啊称义呢，是我们的护心镜。无论仇敌如何控告、如何攻击我们呢，神都不会改变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身份地位已经定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惧怕。第三项武器是什么？是和平的福音，把和平的福音穿在脚上，穿在脚上，穿在鞋上啊，穿在脚上呢，来走路。那借着耶稣基督呢，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与神有了永远的和平。说不管走到哪里，不管走到什么样的路上，我们都不需要担心。第三样武器是什么？是信德，信德就是信心，用信心呢当作盾牌啊，用信心当作盾牌呢，这个盾牌可以抵挡魔鬼的一切的火箭。第五样武器是什么？是救恩的头盔，把救恩的头盔呢戴在头上。那我们的救恩呢是不会失去的，但是仇敌呢常常会来啊，让我们有疑惑，让我们怀疑我们的救恩。救恩的头盔呢会让我们不怕魔鬼的诱惑啊。那么前面提的这五样武器呢，真理、公义、平安的福音、信德，还有什么头盔，救恩的头盔，这些都是什么？都是防御性的武器，都是防御性的，是用来防备仇敌的来进攻的。那么接下来这样武器呢，是圣灵的宝剑呢，就是神的道呢，是一件独特的武器，是两用的武器啊。在前面我们提到第一样武器讲的真理，用真理束腰。那在这里呢，保罗告诉我们，真理、神的道也是一件攻击性的武器。啊，神的啊，希伯来书第四章12节内的告诉我们什么？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两人的剑更加锋利，可以刺透魂与灵啊，骨髓与骨节，连心中的意念他都可以辨明。这提醒我们什么？这样武器太重要了，是不是？我们需要明白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呢可以让我们去防御，也可以去主动的攻击啊魔鬼的诡计。那有了这六件武器之后呢，还缺什么？还缺一样东西，需要什么？需要一个指挥官。军队打仗，有了士兵，有了武器以后，能不能打仗不一定，是不是？很可能打，根本不能打。还需要一个指挥官，指挥官来指挥，来调动整个的军队来作战啊。同样的，我们打属灵战役的时候，我们有军装还不够，有武器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什么？也需要指挥官。我们指挥官是谁？是神，神在指挥我们。以弗所书第6章第8节这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里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穿上属灵的军装以后，我们当常常在神面前祷告，接着跟神交流。这儿讲的不仅是祷告，要什么？要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跟神呢随时保持交流通话，借着圣灵的带领，我们才可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才可能在仇敌面前站立住。那回到雅各书第4章第7节这里，雅各在提醒我们什么？当顺服神，并且愿意抵挡魔鬼的诡计，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神就会与我们同在。那接着雅各也告诉弟兄姊妹呢，具体当如何过顺服神的生活。雅各书4章第8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会亲近我们。那什么叫神亲近我们？就神会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同在和安慰，让我们在患难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来自他的平安跟喜乐。那什么叫亲近神？ 我们亲近神说这包括什么？我们愿意去读他的话语，愿意在他面前常常祷告。还有第八节这里说的，我们当常常什么洁净我们的手，我们的手需要被洁净，需要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手是脏的，是肮脏的。我们的行为是污秽的。那什么原因？我们的手、我们的行为会是污秽的，是我们的心里面污秽，我们心里面被污秽了。雅各在提醒我们什么？当常常留意我们自己的，留意我们的心，当常常求神来洁净我们的心。雅各称呼收信人是什么？包括你和我是心怀二意的人。什么是心怀二意的人？那么上面在上面的雅各说什么？那些弟兄姊妹在贪图世上的宴乐啊，贪图世上的荣耀、赞美。那心怀二意呢，指的是一面追求神，一面讨神的喜悦呢。另外一方面呢，又与世为友，跟世界混在一起，追求世上的虚荣。这叫心怀二意。雅各在提醒我们要警醒，当保持一个洁净的心，不要一心二用啊。雅各书4章第9节，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为悲哀，欢乐变作愁闷。表面看来，这个雅各说的非常费解，是不是？他怎么会吩咐我们去啊什么去愁苦悲哀哭泣啊？不仅如此，还要劝什么劝嬉笑的人啊，把什么把这种嬉笑变得悲哀，把喜乐呢变成愁闷？什么原因？他就这样讲，原因就是什么？这是收信人，包括我们今天人，我们心里面有罪，我们心怀二意，说明什么？我们没有把罪当成一回事啊，没有注意到这个罪的严重性。不仅如此呢，还在那里欢喜嬉笑。雅各在提醒我们每个人什么？当认真对待自己的罪，把什么？要为什么？为自己的罪悲哀哭泣，要为自己的罪呢，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主耶稣呢也讲过类似的话语，在那个马太福音5章4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类的哀痛呢，不是为别人，是为自己的罪，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哀痛，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主耶稣说呢，为自己的罪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一定会得到神的安慰和帮助。神愿意赦免他们，让他们从罪里面得到释放，让他们啊能够改受的重新改造的平安跟喜乐。那回到雅各书4章第9节呢，雅各在提醒什么？提醒每个人呢，当为自己的罪哀痛悲伤，并且保持一个谦卑的态度。雅各书4章第10节，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勿要就是一定，这不是一个命令，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信主人当有的一个态度。那么一个在神面前谦卑的人会带来什么？在主面前谦卑的人呢，他们就会被神升高啊。在哪方面升高？是让我们升官发财，让我们还什么？雅各书在开始的时候呢，雅各就告诉我们，当时那些受洗弟兄姊妹，他们处在各样的患难、各样的逼迫、试炼里面。雅各在告诉我们什么？神会让在患难、在逼迫里的人升高，就会什么？让我们胜过那个患难，胜过逼迫。神呢会让我们啊，在这个世界的从世界的捆绑里面被升高，这什么意思？就是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个世俗的捆绑。还有什么？这个地方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让我们升高呢，是会把我们升到他的国度里面。盼望今天神这段话语呢，对我们能够有所启发。对我们有什么？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对我们有什么启发？什么是真？什么是真智慧？真智慧从哪里来？对我们有什么益处？这里讲的真智慧呢，不是从地上来。那世上的智慧呢？世上有各种各样的智慧，这是智慧呢，不是真正的智慧。因为什么？这样的智慧就会给人带来纷争、结党、啊仇视。这样的智慧呢，不会把人从罪里面带出来，不会让人摆脱这个罪的辖制。真智慧是从上头而来，是来自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呢，可以改变人的生命，让人变得圣洁、温柔、良善、有怜悯啊，没有偏见，并且呢，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啊，跟他和好。从神来的智慧呢，让我们可以变得顺服啊，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那么神的智慧也可以帮助我们抵挡魔鬼的诡计，也可以越有让我们能够面对啊自己的罪。问题是什么？问题我们是否愿意去寻求这个真智慧？我们是否愿意呢让神的这个智慧呢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天父，就是盼望你的话语就是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从你来的智慧可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天父，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还没有信靠你的人，真是盼望能够愿意接受从上面来的智慧，也让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你的人愿意常常来思考，神，既然你已经爱我们，盼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也能够常常继续来寻求你赐予的智慧，在地上的时候能够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保持一个谦卑的态度，能够不被世俗所污染搅扰。请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